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后，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被判刑后送走，我们怎么办？从10月25日起，三名同修被邪恶非法抓捕后，大法弟子讲真相、撒传单、贴不干胶、近距离发正念，所有参与的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自己应该做的。现在听说有两名同修被判刑后送走，还有一名同修被关押在当地拘留所，我们怎么办？营救工作就此停止吗？以往的做法就是被非法抓捕的同修一被送走，揭露邪恶，营救同修就停止了，好像与当地邪恶没有关系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同修的被迫害，不管把他送到哪儿，迫害的起因仍然是当地邪恶造成的。我地区就有很多人流离失所，甚至失去人身，这完全是当地邪恶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伤害。所以不管有无同修被抓捕，揭露震慑邪恶的工作都不能停止，要让恶人感到一天不停止迫害就一天不得安宁。从前段营救同修揭露邪恶来看，总觉得对邪恶的揭露还很差劲，始终没有把恶人傅延龄做的坏事和其照片放在不干胶上。师父说，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精进要旨二建议，尤其没有在他工作单位和其居住的地方及其亲朋好友居住的地方广泛张贴，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其人，还可以整体定期在什么时间遭报应，震慑其人，使其停止作恶，这也是对他的挽救，同时更能有利于救度世人和减轻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有利的。我们能否把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做好，这是揭露邪恶、解体邪恶、正视法、救度世人的最有利的办法。网上有很多因此而停止作恶，反过来保护大法弟子的例子，我地区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就不列举了。当前除了做好继续揭露当地邪恶的同时，还要做好被非法抓捕的同修的家属工作，鼓励同修的家属继续去要人，送到哪儿就进到哪儿去要人。我们不能懈怠，从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不能让其家人感到孤独无助，而是有强大的后盾。我们希望与其家属有联系的同修要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感觉孤单还可以找其他同修配合工作，我想效果一定会好。除了上述的彻底揭露邪恶外，还要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或安排有序的接力式的近距离发正念。当然要注意不流于形式，要能真正起到发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作用，还要做好修口，因为世人是很难理解我们的，包括家人，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所以大法弟子要做得更好。最后以师父在野棒鹤经文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知道你的家人在被关押中减轻了被迫害，停止被迫害，是因为大法弟子顶着邪恶与危险，在反迫害中揭露与震慑了邪恶造成的吗？当他们出来时，你有什么脸面对他们？ 你为他们做了什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延边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是彻底结束迫害的保障。看了延边州邪恶的610办公室近日秘密部署，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大规模调查登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的消息之后，我感到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师父在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中说，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大法弟子根本就不应该受到迫害，这场迫害更不应持续这么多年，也因为大法弟子担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而这一次邪恶的阴谋涉及的范围很大，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学校、社区、街道、村委会、居委会等各个基层。因此，如何彻底解体邪恶最后的疯狂，清除一切干扰正法进程的邪恶因素，是每一个延边大法弟子尽快从法中证悟和做到，整体在法中提高上来的迫在眉睫的事，绝不能掉以轻心。从法理上看，在彻底解体邪恶的时候，这样大范围的全地区性的迫害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若真要发生，那一定是我们延边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一定是整体有漏才叫邪恶钻了空子。下面就我观察到的问题提出几个建议。存在的问题：一，目前本地区虽然学法小组基本达到遍地开花，大家学法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因为文化水平低，老年朝鲜族同修、文盲同修所占的比例很大，学法比较困难。虽然都在学，但还是很不够。还有一部分做协调和资料点的同修，因为忙和干事心所累，学法更是跟不上进程。师尊在最近发表的新经文《致澳洲法会》中告诉我们，那些在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从整体上看，我们地区这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对遭受过迫害的同修，整体上存在着关心和重视不够，变相帮邪恶制造再迫害的借口。目前我们对被绑架的同修，整体营救比较到位。但另一方面，今年以来我们也失去了饱经邪恶惨无人道的迫害后，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好不容易逃出魔窟的两位同修。这两位同修的离世不仅仅是他们个体生命的损失，更是牵扯两个庞大天体无量众生得救的大事。不仅他们，还有许多逃出魔窟的同修学法状态达不到正法进程的要求。那些逃出魔窟的同修，他们在邪恶的魔窟中坚强地活了下来，满身的伤痕，多么需要同修们的帮助啊！可是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家做得如何呢？扪心自问，我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做好。当然有条件的限制，但大家都没有当成自己的事用心去做，甚至很长时间没有人敢接纳他们到学法小组一起学法。逃出魔窟的同修连这最基本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我们真的愧对师尊的浩荡施恩，我们真的愧对师尊的浩荡施恩，愧对为了证实法在放弃一切中走出来的同修。
那么多大法弟子对自己的同修都没重视学法，法没学好，那么麻木，邪恶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了。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平衡好关心同修，以做好三件事的关系，不能动常人情。但同修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帮助难中的同修是我们的责任。连帮助同修的事都无动于衷，我们的善修到哪儿去了？尽管他们有漏，但师父对大法弟子的呵护是无微不至的。只要在法中，同修跌倒了，师父也一定会给我们爬起来再做好的机会。而我们有什么权利随便放弃我们的同修呢？还有对那些自身有漏而受过迫害的同修和跟不上进程走不出来的同修，我们大家用心还很不够，大部分同修处于麻木状态。我认为这个整体上的漏洞已经叫邪恶钻了空子，而大部分处于麻木状态的同修也变相地帮邪恶制造了再迫害同修的借口。你们不是愿意放弃那些掉队和有漏的同修吗？那好，我就不叫他们当大法弟子，安排个毁灭性考验。这一次范围之广，有可能是有这个因素。三，不少同修对自我的执着很强，遇事互相指责，向内找不够，总想改变别人而自己不想改变，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宽容和包容别人不够，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场迫害的根本成因是在另外空间，旧势力及其各种因素的最终目的是要淘汰他们想要淘汰的生命，他们要竭力淘汰的不光是世人，还有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其实针对遇事互相指责，不看自己的问题，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明确讲过，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得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四，其实我们整体上达不到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我们整体上都做不到位。有同修在明慧文章中谈到，迫害已经成了一种庞大的客观存在，结束迫害不是我们每个修炼人力所能及的，而反迫害也成了我们日常修炼的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自然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新的观念，不是正念强的表现，是使迫害在世间得以延续了一年又一年的原因，是我们作诗一次又一次主动结束迫害的机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否定旧势力方面，我们很多同修也都做不到位，有意无意地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有的人还在旧势力制造的磨难之中修，而不能自拔。有同修在明慧文章中讲到，对自己的一丝一念那个漏不重视，师父已全盘否定了旧势力，带领我们全面反迫害，而我们每一个修炼个体都被旧势力做了细密的安排。如果师父否定，而我们在具体事情上以至一丝一念上没否定旧势力，就没有和师父讲的法对上号，那就等于站到了旧势力一边，那他就可以左右于你，此时师父也不能管，因为你一丝一念中认可了他，算是你求的，因为你自己认识不到，师父就不能把你的那个物质去掉。五，在整体配合上虽然正在走向成熟，但还不够。我的建议，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 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上做事不一样，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个人认为，我们延边大法弟子要形成整体，是我们的心要形成整体。无论谁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都能无条件地当成自己的事来对待。就当前解体大规模调查登记法轮功学员的新一轮迫害这件事上，我们全体大法弟子一定要加强整体意识，整体互相配合，协调一致，锁定目标，高密度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延边地区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势，抓紧救度世人。二，师父在澳洲法会中说，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有同修在明慧文章中讲到，正念从哪里来？法的基础打得不好，到用的时候不知道用哪段法针对，就迷茫了。但旧势力可没有松懈，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你哪儿有漏，他就在哪里办你。我们的一丝一念中一定要分清，如分不清，你就等于跟他是一伙的，他就让你产生错觉，让你邪悟。所以正念正行这四个字好说，但真正身体力行，不认同旧势力这些败坏的理念，是扎扎实实学法悟法得法为基础的。三，希望同修们借两位同修离世的教训，不要再对同修的被迫害无动于衷了。帮助难中的同修和走了弯路掉了队的同修也是我们的责任，让我们互相提醒，整体提高，共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同时不给邪恶以迫害借口。四，法对修炼人的基本要求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达到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时期，只要我们整体上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这场迫害根本不应该发生，绝不允许发生，在一丝一念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邪恶的阴谋就没有立足之地。只要我们真能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就能彻底否定并结束这场迫害，我们也是在走向神了。五，希望全体延边大法弟子都要遵照师尊的教导，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出自《精进要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让我们正悟法理，真正全盘否定旧势力，不要在任何形式上承认这场迫害。做到完全不配合邪恶，作为大法弟子绝不能向邪恶妥协。旧势力没有资格要求大法弟子做什么，我们的一切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不给邪恶任何迫害借口，同时不让旧势力钻我们整体的空子。整体的空子是在一定数量的个体自身做错了而造成的，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运用好讲真相这把万能的钥匙。建议延边全体同修们多关心那些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同修，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延边这个整体尽快提高上来，彻底解体这场迫害的发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圣杰的文章，去掉修炼中的急躁情绪。我在修炼中一直存在急躁情绪，一直没有去掉。这种急躁情绪表现在修炼的方方面面，甚至形成一种习惯不易察觉。它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脾气不好急性子，在它的后面隐藏着太多太多的执着心。我的急躁情绪主要表现在学法或看交流文章图块，走马观花不入心，
背书只求数量，一天背多少多少，像完成任务一样，背一段扔一段。电工静不下心来，胡思乱想，这边工没练完，那边已经在打算下一步的事情了。与同修交流不耐烦，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肯倾听同修的心声，发传单心急，任务似的去完成，结果造成浪费。做资料只求速度不求质量，结果机器连连出错，做出的资料也不能很好的救度众生。想真相心态不稳，急于求成，别人一说不好听的话或反复讲也没效果，心里就急，把握不住自己说过火的话，甚至恶语伤人。这里面有干事心，完成任务的心，像是给别人干的。其实仔细想一想，这完全是长期在常人中养成的应付工作的习惯，当然是变异了的思想，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而自己又把修炼当做了工作时的任务，像常人完成任务似的去做。这是修炼吗？跟常人做大法的事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明知道思想行为不在法上，却一味的放纵，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这是严肃的修炼呐。修炼就得事事处处把自己融于法中，扎扎实实去做去修，事事处处都这样要求自己，事事注重结果却不注重修自己，那是常人做事，不是修炼。这样看来，自己的确很傻，修了半天却不知修自己。深挖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可能明明白白不修自己呢？这里面有求安逸的心，怕受苦的心，不付出就想得到的贪心。想一想，这些和宇宙的正理完全是相背离的。同时这里面还有对时间的执着，有时心里想一下，怎么还不结束啊，心里并不当回事，可是这种思想已经不对头了，马马虎虎地完成一下任务就想交差了，这是跟宇宙大法讲条件吗？患得患失，这是给自己修的还是给师父修的呢？而且有了这种情绪，如果不去管它，它就会放大，甚至会冒出这样的念头，自己修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到点什么，也没出功能，可能师父根本没管我，可能我没缘分，根基不好，还不知道修到哪一步呢。有了这种念头，也就有了自暴自弃之心，这都是思想业力摆来干扰和烂鬼在祸乱，他们就是要你这样想，就是要放大这种思想，最后毁了你。所以要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要让自己融于法中，一有不好的情绪马上否定它，解体它，发正念清除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于切灭字和正法口诀的同修切磋。近日来知道有些同修在家中贴个灭字，这种现象在早些时候也看到过，但当时也没有在意，只是以为个别同修的个别行为，没有重视。近来得知有不少同修这样做，才感到有必要交流一下。贴灭字这样做的同修有不同的说法，比如为了增强正念啊，提醒自己发正念啊，贴了之后发正念效果好啊，把这个字做警言呢、啊、等等等等之类的说法。这里不是指责同修的悟法对错，但我们做什么都应该用法来衡量对错与否。尽管一些同修认为这是个人行为，个人对法的认识，个人的做法，甚至于说是在师父的正法口诀中悟到的等，但我们可想到过，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我们今天做什么，人们看到了，将来都要跟着学的呀。同修们可还记得师父在《精进要旨》的《佛性无漏》一篇中明确讲过的法吗？另外，从个人修炼进入正法修炼后，很多同修不重视学法，特别是不重视集体学法，或者即便仍坚持集体学法的形式，也失去了集体学法的内涵，大家只是飞速地把法读一遍，然后马上放下书，急着谈工作，做这个做那个，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平时个人学法，也有人说可以听学员读的新经文录音代替学法，总比不学强，或者用很多辅助方法勉强达成学法的形式， 却不重效果。其实这是常人找捷径的思路造成的，但同修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这样给自己找方便，却失去了学法的庄严和神圣，失去了用心学好法的愿望，那么法的内涵怎么会展现给你呢？用心程度和学好法愿望强烈程度，这是很基本和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99年720之前，很多根本不识字的老年同修在很短时间内能通读转法轮了，能用法指导自己的修炼了。而720之后，很多识字完全没有问题的学员却一直在方方面面的思想言行上流于常人，包括在学法问题上讨价还价走形式，因为法没学进去，也不想通过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来学好法，那么当然就认识不到大法的层层内涵了。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讲过，练功不长功只有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心性不长功。如果学法效果不好就向外求，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或者靠走形式来维持，说我每天读法了听法了效果就应该好，这都是人的妄念和想当然。师父的法身和神佛看你这样的心态，当然也不会把法的内涵显现给你，而你长期学不到法的内涵，这不等于没学法吗？修炼上也就很难提高。发正念也涉及到同样的法理，师父赐给我们的发正念的口诀和灭字都是有用人的语言无法描述的巨大法力的，是非常神圣的。那么这是不是法呢？师父教给我们的发正念方法，这也是法理啊。我们按照师父讲的去发正念才是正念的行为，如果暂时达不到师父的要求，也要继续努力按照师父讲的去做，直到做好，而不是独出心裁想出一些人的方法辅助。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灭烂鬼战役中，因为你不能集中念力，你的神通没能在另外空间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时你拿出一把人的锤子在人的空间助阵，这把锤子真能起到神通所起不到的作用吗？这个例子也许不那么贴切，只是想说明这个意思。另一层含义是，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是让我们通过使用正法口诀发正念来树立威德，这是让我们修的，做道是修。如果大法弟子只是把正法口诀和灭字贴出去，让他们自己起作用，那么大法弟子就成了只是辅助正法口诀和灭字起作用的帮手，这和师父想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有的同修可能会觉得，把正法口诀和灭字贴出来，的确起到了提醒和加强正念的作用。其实那是一种错觉，就好像常人觉得抽烟能提神一样，其实是休息了那么一会儿起到的作用，不是吸烟本身的作用。起到提醒和加强正念作用的是你想发好正念的那颗心，那宝贵的一念，而不是贴字这个形式本身。如果说人的方法能够代替修炼，那就等于说人自己能成神，可我们修炼人都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学法和发正念中出现的种种人心和人形的现象，也正是我们没学好法的反应，也是我们集体学法环境做得不足的反应。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学好法，只有学好法才能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才能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一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妻子终于醒悟了。我和妻子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妻子因2001年去北京和平上访，被非法劳教两年半。他在劳教所期间，在邪恶的残酷迫害和强制洗脑下邪悟了。妻子走出劳教所以后，我和其他大法弟子有机会就不厌其烦地和他交流，起悟他归正，但是效果一直不好。有几次 我看到妻子执迷不悟、强词夺理的样子，真想放弃她。但是想到她毕竟得了法了，不能放弃她。她毕竟得了人身了，并得了法了，是在邪恶的迫害下邪悟的。近三年来，我一直在帮她早日回到正法中来，每天发正念清理她背后的邪恶因素，有时给她念师父针对邪悟者的讲法和经文，有时向他介绍明慧周刊登载又有多少多少人归正了，发表严正声明，声明以前的强化洗脑作废，弥补自己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到今年春天，慢慢的他的思想逐渐有了转变，开始愿意看师父99年7月20日以后的讲法了，并同意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但是还不愿意用真名发表重新回到正法中来的严正声明。前几天有大法弟子来和他交谈，他终于醒悟了，并当场写了声明，叫人帮他在明慧网上发表归正自己。通过这件事，使我和几个同修认识到，对于误入迷途的同修的帮助，一定要有慈悲心、耐心和恒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要想到师父的期望，想到史前那相互提醒的约定，想到同修所代表所对应的天体众生的未来，想到自己注视正法的誓约，不可知难而退，不可懈怠，不可埋怨，不可半途而废。师父要我们不落下一个弟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一个同修，只要正法没结束，我们就有责任和使命找回昔日的同修，帮助他们归正自己，回到正法中来。无论是邪悟的还是掉下去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他们。
各位听众，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迫害者亲属讲真相，抑恶扬善效国家。在反迫害正实法的过程中，河南周口大法弟子既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揭露邪恶，同时也利用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向那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行恶者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曝光其背地里干的坏事、丑事、卑鄙事。这样做一方面抑制、窒息、解体了邪恶迫害，另一方面也唤醒了恶人周围的有缘人。请看下面几个最近发生的实例。我那兄弟遭报了，川汇区南郊乡牛营行政村协共村支书丁正泰听信邪恶谎言，与善良为敌，举报本行政村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致使大法弟子许玉莲母女被绑架，非法关进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和非法罚款。川汇区大法弟子将此事在牛营村及时曝光，村民了解真相后，对遭受迫害的许玉莲母女纷纷表示同情，对助纣为虐的丁正泰非常鄙视和厌恶，说他是见利忘义的小人，是坏良心的东西。时隔数日，丁正泰得了病，在周口看不好，到郑州去看。有一天，有个村民问丁的一个本家兄弟，这几天怎么没看见你那支书弟兄？本家兄弟说，得病啦，到郑州治病去了，去了好几天了。村民问，他身体不是不错吗？本家兄弟说，我那兄弟是遭报应了，他举报人家练法轮功的娘儿俩，让人家好人作奸，他真是现世报啊。村民说，你说的对，等你兄弟回来了，你可得好好劝劝他，可别干那坏良心的傻事了。我没有这样的亲戚。周口市公安沙南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高峰，自中共残酷迫害大法以来，不择手段地迫害大法弟子，他的恶行多次被当地广泛曝光，早已是声名狼藉，为善良民众所不齿。他的女儿在周口二高读书，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高峰的女儿。他的父亲才六十多岁，身体原本健康无病，2003年突然暴病而死，知情人都说这是高峰作恶多端，殃及了他的家人。有一次，一个熟人见了高的一个亲戚，对他说，前几天人家贴我家大门上一张传单，上面说你那当公安大队长的亲戚每回带头抓捕法轮功的好人，抓后污言秽语的辱骂，抬手就打，罚人家款，勒索钱财，还把人家送劳教判刑，人家又没犯法，对人家那么狠手，何苦呢？高的这位亲戚气呼呼地说，你别提那个混蛋了，我不是老高家的人，我没有这个亲戚，他害人家，害自家，高老爷子的死跟他干缺德事儿有直接关系，要不好好的人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这都是那个混蛋造的孽呀，我说他他不听，我已经好几年没跟那个混蛋来往了。恶警的女儿在书包发现真相传单，项城国保大队长马哲峰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早已上了法网恢恢恶人榜。2003年，项城大法弟子给马在项城二高当教师的妻子李玉华发了一封公开信，揭露了马几年来迫害本县大法弟子犯下的种种血腥罪行。马的嚣张气焰一度有所收敛，但数月以后，马又恢复阴毒贪婪的本性，只不过是变换了手法，自己由前台躲到了幕后，指挥手下恶警监控跟踪劫持大法弟子。2006年，马被恶党组织推荐为周口十佳民警候选人，称其几年来破获案件200余起，排名第一位，足见马为恶党立功之大，行恶干坏事之多。前不久，明慧网曝光了周口现在仍在继续行恶的几个恶人，其中就有马哲峰。 大法弟子把该文做成了真相资料，在周口各县市散发。有个大法弟子把真相传单放到了马在相城博文中学读书的女儿书包里，娶女儿发现后又羞又气，回到家里后跟马哲峰哭闹一场，恶人当面咆哮，老乡背后嘲笑。99年720中共开始打压大法以来，于义云一直担任周口市610的头目，于是深藏幕后操纵策划迫害大法弟子，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同情大法弟子的伪善面孔。2006年，于在迫害大法中所犯的部分罪行被在当地曝光，于在其同事同乡面前一反常态，凶相毕露，暴跳如雷，与泼妇骂街无别。看着于氏失去理智的样子，谁也不吱声，背地里却都在耻笑他。于的几个相城老乡说，老于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如今粗野失态，这准是大法弟子点住了他的病穴了，点住病不要命啊。说来也是，你当了7年610的头，周口被迫害死那么多练法轮功的，劳教了那么多，判了那么多，你老说你没有责任，你啥都没管，说不通啊。别看你现在为共产党拼上命拉套，将来共产党顶不住了，给法轮功平反那一天，你老于一准就是个替罪羊啊。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做好真相资料的包装和赠言》。我们地区是内陆一个较小的城镇，相对比较闭塞。同修们顶着巨大压力，在居民楼散发真相资料。从反馈出的一些情况看，估计有一半的资料被毁了。这促使我们开始重视真相资料的包装。现在的人非常讲究外包装，从人到物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果包装不好，很可能就会不被看重，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心态。拿到资料的世人会直接感受到你做的是否用心，大法弟子散发真相资料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网上看到有同修说，散发酒瓶时把书用礼品纸包装好，上面再装饰一朵花，我想得到礼品的人一定会小心地打开包装，也会珍惜这份礼物的。小份的真相资料散发的数量较大，可以装在信封中，用双面胶贴在门上、墙上，在资料中附一张赠言也很有必要。赠言放于显眼处，这里提供一则赠言供参考。一份真相资料，带着美好的祝愿，冲破千难万险，悄悄地来到了你的身边，不求您丝毫的回报，请珍惜这或许不会再有的机缘。在这个谎言的世界，莫要被假象蒙骗，是非真假请君明辨，擦亮你的双眼，把持住你的善念，祝愿您有美好的未来，祝愿您和家人幸福平安。
到农村发真相资料的亲身经验。我们是流落在外的一对老同修，移动了8次，但始终在北方农村住。近期从明慧周刊上看到同修到农村发资料的经验，也促使我们想写点在这方面的经历。一、重视发正念。在发资料前，在家发正念时间自定，请师尊加持，清除我们所到之处空间场范围内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解体障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让恶警和恶人看不见， 安全把资料送到众生所在地，让众生能看完资料，明白真相，有缘得度，并把资料转给别的众生看，请自己修好的神的一面发挥作用。一路发资料，一路发正念，资料不完，正念不停。二，发真相资料的有利条件和时间。选择没有月亮的日子发，这样碰到人，他们也看不清是谁，尽量避开灯光人多的地方。如正面碰到人，可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心不怕。发资料的时间，我们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天黑后一小时左右开始，最晚不超过12点。因这段时间人们都没睡，走动是很正常的，特别是一些乡镇、大村，外来打工的人很多，都在看电视，不会被怀疑。三，发放资料的方法。把资料折成1/4大，装在两个裤袋里，可装100份。如资料多，可自制一个大布袋捆在腰间，这样手里不拿包，方便安全。资料不包装，因农村门封闭很严，太厚不好放，资料尽量放到门里，实在放不进去，就放在大门外草房里。我们从未把资料放在大门外，因捡破烂的起得早，同时北方风很大，这样容易损失。发资料要记住地方，不要发重复，尽量让众生都能看到资料，让每份资料都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四，去掉怕狗的执着。很多同修担心农村狗多，怕叫怕咬，刚开始我们也有点怕，但经过几次亲身体验，其实真正咬人的狗很少，而且大多都是拴着，听到狗叫不理它，走过去也就无事，主人很少出来。记得有一次刚把资料放到门里，突然3条狗一起叫，而且2条小狗追出来叫，当时我确实一惊，但马上平静下来，不怕，头也不回向前走去。走到3个门时，狗突然停下，不追也不叫了。通过这件事，让我真正体验到大法的威力。
各位听众，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则历史故事：7天讹人，应是偿还。故事发生在四川南部县有个离城40里的小村子，村里有个姓李的六旬老人，有2个儿子，父子都心地忠厚，以耕种为业，勉强可以糊口。道光6-7年间，李家向本村的富人陈良栋借了100贯钱。李家父子勤俭持家，没过几年家业逐渐富有起来。李老翁突然得了病，他在弥留之际对2个儿子说，以前借陈良栋的钱赶快连本带息都还给他，此人为富不仁，务必要将借据要回来，以免日后受到拖累。2个儿子奉命前去还了钱，但陈良栋谎称借据已经找不到了。李老翁再次让儿子前去索要，但陈良栋就是不给。没过多久，李老翁就过世了，2个儿子更加勤俭，家道越来越富裕。这时陈良栋昧着良心，拿着当年的借据到李家来要债。李家2个儿子都说先前早已还他钱了，可陈良栋说这借据就是凭证，坚持说没有还他，并说再不还他就要告官。李家儿子怕惹上官司受到拖累，最后又让他对天发誓。陈良栋便跪在台阶前发誓说，我如果重复收了你家的欠债，来生我就变成牛马偿还你们。李家无奈，只好按借据又还了一次钱，这才将借据要回。过了1年多一点，陈良栋突然暴病而亡，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去李家还债去了，说完就死了。就在陈良栋死的时候，李家的牛突然生了一头小牛犊， 额头上好像还有字，但模糊不清。过了一年，牛犊额头上的字已经长得清晰可见，原来是陈良栋这三个字。陈良栋的妻子曾在梦中见到陈良栋哀求他去帮他赎身，但其妻并不相信。后来听说李家的牛额头上有字，这才同孩子一同前去一看究竟。一看果如其言，牛跪在他面前，好像哀求的样子。陈妻十分悲痛，于是说愿将李家重还的钱还给他们，以赎回这头牛。但李家不同意。后来陈妻再三恳求要以千金赎牛，但李家仍不同意。无奈陈妻又诉至官府，县令判定让陈妻给李家1200两银子来赎牛，但李家的两个儿子还是不同意，最后县令也没有办法了。道光十一年，有个叫黎思之的县尉路经此村，听说这个故事感到颇为神奇，于是亲自前往查看，发现那头牛额头上的字真的清晰可见，由此对因果报应之事深信不疑，并认为李家执意不肯让陈妻赎回牛，这也是有违人数的错误做法。这段怨仇不但没得到化解，反而可能会积下新的怨恨。试想李家如果对这头牛过分惩罚，那么他们将来又如何偿还呢？可见做人还是不要做坏事，宽恕是避难解怨的良方妙药。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万光